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约翰三书是约翰所写的另外一封很短的书信。当然约翰二书本身也是很短，那约翰三书也是很短的一封书信。那么不过这封书信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出有约翰的这种一些特色，譬如说他喜欢用的一些字，在这章圣经里面，你一开头一读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真理那个字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那么约翰二书也是一样，有很多这个真理的这个字呢常常会提到。那么同时跟约翰二书开头的问候的话一样，他是做长老的写信给什么什么人。约翰二书是写给一个教会的，只是他用一个代表性的名称，就是给蒙拣选的太太。那么在这边的话很明显是写给一个人，那个人叫做该犹。当然很多人在猜测这个该犹是谁呢？该犹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提到有四个人名叫该犹。那这个是哪一个位该犹呢？实际上猜不出来，也不必猜，因为他是哪一位并不重要，重要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位该犹跟这位做长老的约翰，也就是使徒约翰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一再的称呼他的时候都是提到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那事实上在这段里面好几段好几处地方提到亲爱的，那就是一个段落的一个开始，包括第二节，包括第五节，包括第十一节。那么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在哪里？其实在约翰二书的时候，你注意到他提醒我们，因为提到有假教师，那么在那个时候初期教会的时代，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是有很多的人常常是叫做巡回游行各地的。这个可能也是跟希腊文化的传统有点关系的。希腊文化的传统里面很多有名的哲学家，像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这些人常常就是到处走来走去的，游学四方，或者到处讲学的。那么因此在教会中也有一些人是好像是我们叫做巡回布道，或者巡回传扬福音的人。那么有这样一种习惯，那么在这样的习惯之下呢，就产生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了。第一个，在第二约翰二书里面就提醒说，你要先搞清楚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了，约翰二书第九节，不常守着的，也就是说他所传的不是真理的话呢，这样的人到这里来的时候呢，不要接待他，第十节，也不要问他的安。不是因为只是爱心啊，他好像也在讲好像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啦，然后就敞开大门迎接他到你家里去了，这叫做引狼入室。所以第二章说，约翰二书说不可以，可是约翰三书却提醒我们，有一些是真诚为主摆上，为主的名到各地外出的，就是约翰三书的第七节所说的，为主的名出去的那些人呢，他们对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你应当要接待这样的人。所以二书跟三书其实不是唱反调，相反的是一个平衡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有智慧去分辨，如果有些人是传错误的信仰的，他说不要接待他，不要问他的安，但是相反的是传真理的，为主的名摆上，撇弃世上一切的那些人，你要凭爱心接待，不要因为害怕接待错的人了，所以一概不接纳，那就失去了平衡。所以因此如果你只注意看到约翰二书呢，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样大家都不要接待好了，万一接错人了，然后接错人以后，然后说不定我会因此遭到神的咒诅啊。但是约翰三书是提醒我们说，凭爱心所做的接待这些为主的名外出的人，那个是值得称许的，这个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因此约翰三书跟约翰二书都提到一个接待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约翰三书一再的提到那个真理， 刚才孙亮姐妹跟我们念的圣经，可能你会注意到跟你手上的圣经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那是新译本，新译本。那我们这个是和合本的译本，所以在第一节里面，我们是翻译成说“我诚心所爱的”。可是那个“诚心所爱”那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真理”。所以，真理、真实的、真诚的，其实在原文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好像我们的英文里面，我真的很爱你的时候 ，I truly love you， 那个 truly 不是有一个真理的那个 true 的那个意思在这里面吗？所以这是为什么希腊文、英文这种语文是类似的。所以诚心所爱的是可以翻译成我按照真理爱你的，但是即使没有那个字，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也一再的提到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一个真理，而且正如你是按真理而行的。然后我听见我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没有比这个更喜乐的。真理，爱是在真理当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谈到爱心的时候，仍然有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正在真理上是合一的？在真理上，我们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然后在这样当中，我们彼此的相爱才是一个真诚的、有结实的基础。那么，因此，这位该犹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跟使徒约翰之间有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个人是行在真理中的。那第二节，因此这个约翰对这位该犹呢有一个问安。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凡事兴盛，就是说凡事顺利，凡事蒙福，凡事兴盛。这个凡事当然可以包括你的职业啦，你的家庭的生活啦，你所处理的各样事情都兴盛。第二个提到身体健壮。”我愿你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表示前提就是说你的灵魂是很健康的，你的灵魂是丰丰富富的。但我希望你的这个身体也是一样的，丰丰富富的，健健康康的。然后呢，其他你所做的事情也都是很兴盛很好的。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种问安的话。有时候我们会问安的时候，会对弟兄姊妹说，我们盼望你身心灵都健康，身心灵都很快乐，对不对？灵里快乐，身体也要够快乐嘛。老人家也是身体就不太快乐，心里很快乐，身体不快乐，动一动就是哇酸啊。所以他说，我愿你身体健壮。所以很多的学者是认为，圣经学者是认为，很可能该由年纪比较大一点，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他才特别问候他的身体健壮。那同时也可能因为他身体上的缘故，或者他居住的地方的缘故，待会儿会提到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制造纷争的丢特匪，这件事情好像约翰要特别跟他提醒这个人如何如何。那么如果丢特匪在教会中惹是生非，那为什么该犹好像没有能够拦住他呢？或者好像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因此有些人的猜测就是说，可能该犹身体不是太好，不能够经常去教会。那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人通常就是用走路的。那么那时候会不会有人骑着马去教会？那如果骑着马去教会，教会门口应该有一排可以那个捆住马的，那时候没有这么好命的。所以你说骑马去教会的很少见，没有的。那么坐马车去的那更别提了，那么都是走路去了。那走路去的话，你知道隔一个距离相当远的话呢，那个去教会可真的是不是太容易的。何况对一个如果身体不是太健康的一个人的话，这是为什么？很显然的，当丢特匪在教会中惹是生非的时候，该犹似乎没有发挥什么特大的拦阻的作用。那不是他不愿意，那因此约翰提到他了，提醒他了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暗示，我们并不能够确定。可是约翰三书这本短短的书，而且好像不太起眼的书，却在很多基督徒当中是大大的有名的。 约翰三书怎么大大有名呢？就是因为第二节，第二节提到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我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地方听到不同的讲员讲起这句话来，兴奋的要命。神要我们凡事兴盛，你去开店一定大发财，开个公司，哎呀不得了。所以你要每天跟神祷告，神啊，你要让我凡事兴盛，身体健康，然后灵魂兴盛，然后你这样求，上帝就会大大的充满。哇，大家可乐的了。所以呢，约翰三书这本书严格说起来，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不是那么有名的，因为很短，非常短。很多人你说约翰三书在哪儿，如果你要有人就翻圣经跟下面条一样，一页一页翻的，你可以翻五次都找不到约翰三书在哪里，他连一页都不到。他怎么那么有名呢？就是因为他第二节，这叫断章取义。这本书讲什么不重要，就那一节太宝贝了，那个斗大的字写个对联挂在家里，天天看着，然后就哇，让我凡事兴盛，身体健康，哈，后面的灵魂的几次都变成反正吃了药了，反正最后了哈。第一，凡事兴盛，哎呀，这个最好了。好像广东人过年的时候都喜欢挂个对联，心想事成。哇，这真好哎，心里想什么事情就成就了。那好像是万灵丹一样。其实第一，这是一个问安的话啊，普通问安的话，你别把它想得太扩大到好像无限制的那个。第二个问安就是我愿你，我盼望你，但并不是说神答应了。我盼望如何，并不代表神答应了如何。当然神的恩典，所以当然他希望我们身体健康，能够为主做工，当然他更希望我们的灵魂兴盛，能够满有热心，他也盼望在凡事上他的恩典和保守与我们同在。但你说神已经答应了，所以他一定会让我凡事兴盛，一定让我身体健康的。那如果今天生了小病呢，或者不是小病，大病呢，那神怎么了？神没有遵照他的诺言。问题在这里，这节圣经是神的应许吗？它不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们信徒都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都在神的恩典保守之下。有的时候身体不健康，但身体不健康的时候，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就曾经这样祷告过，他有很多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他也为别人病人祷告，甚至有一个孩子摔死了，他为他祷告都活了。可是他身体有一根刺，什么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骨刺还是什么刺，当然有很多家庭里面老婆是老公的刺，不管什么刺，他说我为主向主求了三次，说把这个刺挪走，没有，好，那个祷告不灵了。但是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有时候容许病痛临到我们，我们盼望这个病痛能够除去，然而好像神没有垂听。但是人没有垂听并不代表神不爱我们，并不代表神不要让我们身体好，神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补足，人有别的方式。有一位已经过世了，我们通常称他为暗室之后，他住在滨州。这位暗室之后，蔡淑娟女士呢，是一个，她家庭背景很特别，她父亲原来是在清朝的时候，最后江苏的一个很大的官，所以她家里非常非常有钱的。然后她也是从小就受过很好的教育，那么在那种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能够受这种非常高等的教育很少。后来他信主，信主被他家人赶出家门，可他没有改变他的信仰。后来他的家人大部分都因为他信主。他到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得了很奇怪的一个病，他的骨髓里面有一个病菌进去，所以他终身不能够见光，他不能看到任何光的，所以他每天戴个黑眼镜，然后在一个房间里，所有的窗子都用黑幕隔起来的，只能用一种红的灯，只有那些红外线的光勉勉强可以让他可以看到东西的。所以到他过世大概将近100岁了，97、98岁了，还有将近50年的时间在暗室里过生活，而且大部分他都是躺在床上的。 但是也很奇妙，别人以为他会活得很短，他比任何人都活得都久，都活得快100岁了。可是他的病从来没有好过，神没有让他的病好，所以他，你说身体健康，他身体不健康。然而他就在病床上接待各式各地方的人来看他，问候他的，或者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就来看看他的，在病床上他带领人的信主可真的是成千上万，肯定超过几千，真正说不定有超过10000吗？我不知道。这50年来他在宾州他住的地方也特好，那个地方叫做乐园，那地名真的就叫做 Paradise， 那个镇的名字就叫做乐园天堂，他住在宾州的天堂镇，所以很多人就来看他。然后他在病床上跟人谈，他说任何一个人，甚至他们那时候因为在宾州有一阵子有一个美国海军基地在那里，所以很多台湾来的海军的军官每一年有几百个人在那里受训，就常常有人，有的人认识的，那别人不认识的，就一批一批海军军官来，就是来看看他。有的人就很好奇，可是三言两语，这些海军军官就信主了。他有很奇妙的那种传福音的恩赐，可是为什么神就不让他医好呢？医好他走遍大江南北，不是带定更多人信主呢？神就是没有医好他的身体，但是从来不减少他传福音的能力，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这也是一种叫做神迹。我们想象的神迹就是，哎呀，这种怪病医生说没救了，把他救好了，这当然是一个神迹。可是另外一种神迹是他的身体一点都没有好，但是他所能做的事情却是超越身体能力的极限，这也不是神迹吗？所以神迹有各样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够坚持，不能勉强神一定要照哪一种方式来成就，那就变成你是上帝了。你要让神做神，不是你做神，不是凡事照你要走的路去做，不是凡事照着心想事成，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祷告。所以凡事兴盛，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旧约历史中有一个人是凡事兴盛的，凡事顺利，可是你不一定喜欢他的顺利，不然你就这样祷告，你说主啊，就让我好像约瑟一样。旧约中的约瑟，圣经中就两次提到他凡事顺利，第一次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在波提法家里做奴隶，神就圣经上就说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既然都顺利了，怎么会去做奴隶呢？对，顺了就不会去做奴隶嘛，做奴隶都不顺嘛，这话有点矛盾。哎，可是你明明就说使他凡事顺利，做奴隶做得很顺。他不但这样顺，后来做奴隶做得还真的还不错哦。说呢，于是呢，主人就让他做奴隶头，管所有的其他的奴隶，那也还行嘛，对，做奴隶，然后管所有的奴隶，做管家。结果呢，主人的老婆引诱他，他不肯。他说我不能得罪神，这种事情我是不能得罪的，我主人把什么都交给我了。圣经上也很幽默，就形容他的主人波提法呢，除了眼前的那碗饭啥都不知道，只知道那碗饭。很多家里面的夫妻关系也常常这样，那个丈夫除了他眼前那碗饭，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不知道，碗在哪不知道，洗碗机在哪不知道，洗衣机怎么开不知道。波提法除了眼前那碗饭什么都不知道，哇，那么得了信任。约瑟说，我主人把什么都交给我管，除了你，你是他老婆，你是他太太，我是不能碰的，否则我就得罪上帝了。他那个主人的老婆就千方百计要引诱他，最后一次呢，他不得不赶快逃出房间去了，然后呢就被留下一个把柄，因为他跑出去的时候，他身上一个外衣拉拉扯扯的时候，这叫做弃车保帅。什么弃车保帅？把拉拉扯扯，如果你要保住那个外衣，好了，那你人就给留在里面，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儿就不知道，干脆把外衣就甩了，然后就这人就拉到外衣，他人跑出去了，这个衣服就成为把柄。他的老那个波提法的老婆就去告他老公，说这个你的管家想要强奸我， 衣服在这儿，这下糟糕了。约瑟因此下了监牢，一下监牢，圣经上的话又来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怎么越顺越下去了呢？已经做奴隶了，还顺着做监狱、做囚犯去了，这还叫顺利？我就说嘛，你要凡事顺利吗？好好的祷告，主啊，就像我像约瑟一样，你就顺着下去了。他下到监牢，不过神还是有恩典的，神还是有怜悯的。几年之后，他就从地牢里面，他真的那个监狱真的是地牢，你再看到后面你就知道那是在地牢里面，因为那个是监狱，就在波提法家里，因为他是皇帝的禁卫军的头子，禁卫军，然后有一个特别监狱，特别监狱专门关一些这个法老王准备要对付的一些特别的囚犯，不是普通囚犯，就是特别的囚犯，皇家的囚犯啊。于是约瑟就关在那儿，但是到时候到了，他就从监狱坐直升机变成埃及宰相了。所以我们所想到的凡事顺利，就说哎呀，约瑟做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也行，我们公司除了董事长就是我。好，你要做那个吗？你得先尝一尝约瑟的滋味，先去做个奴隶啦，然后搞不好去做个囚犯啦，然后你才会做宰相的。凡事兴盛，圣经中的凡事顺利跟我们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在人看来，做囚犯是不顺，因为你做主人的人，你可以随便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做奴仆呢，主人要我干什么，我只能顺着他的意了，哪有顺什么利啊？可是这是顺神的意，所以凡事顺利是凡事都按神的旨意、按神的计划而行，都在神的计划之中，都在神的掌控之中。那问题是人的反应了。一个像约瑟这样认识神、顺服神的人，或者像该犹这样的一种忠心为主的人，他懂得一件事情：神的计划必然成就。所以呢，他欢欢喜喜的、高兴、高高兴兴的顺服神的旨意，按神旨意而行，不抱怨，不抱怨。所以到最后，当约瑟与兄弟相见的时候，他的兄弟可吓坏了，因为是他兄弟把这位亲弟弟给卖掉的。这下子弟弟做了宰相了，要杀要剐随他了。约瑟会怎么处理呢？他们兄弟很害怕。约瑟后来说了一句话：你们的用意是坏的，你们的存心是坏的，然而神有他的美意，神派我先下来的，然后呢，因此使我能够在埃及有这样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全家可以存活，而且我们整个家族后来成为以色列民族，能够在埃及兴旺，就是因为神把我拆下来的。所以你们把我弄到这里来做奴隶，你们本来的用意是坏的，然而神的用意却是好的。那因此呢，因此他就可以饶恕。否则的话，从人的角度来讲，人是很难饶恕的，即使是你的亲兄弟。约瑟之所以能够饶恕，因为他看见在整个事情当中有神的计划。所以其实神是愿我们凡事顺利的，只是这个凡事顺利的价值观不是你我的价值观，是神的价值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的，神要每一个基督徒凡事顺利，只是这个顺利的价值可能你得调一调，否则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我是要求顺利，神怎么都不给我顺利，偏偏给我苦头吃。我要一个温驯的老婆，像日本老婆那样子，结果挑给我一个老婆是真是的唠叨啰嗦挑剔。我常常跟一些做丈夫的说，神没有搞错，神啊，千挑万选帮你挑了这么一个老婆，好像一个木头要雕刻成艺术杰作，要一把锋利的雕刻刀。你这个又臭又硬的木头呢，得一把锋利的雕刻刀，钝一点还不行了。所以呢，神千挑万选配了一个绝配， 就刚好可以把你雕成神的艺术杰作，所以赶快感谢吧，主啊！虽然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老婆，你就给我这样一个老婆，你真的看上我了，我真的是艺术杰作，真的。如果你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领受，你会越来越像艺术杰作的，否则你就继续抱怨吧。你抱怨呢，也不能改变什么事实的。所以神有一个计划，凡事顺利的人是指的不但神按他的美意他的计划进行，而你能够感恩的心领受，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凡事兴盛，凡事谢恩。所以这是个问安的话，并不代表是神的应许，但是也不否定这是神基本的心意。他盼望每一个人身心灵能够健壮，他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为主而活，为主发挥功能。但是那个凡事顺利，我们必须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这是约翰对于该犹的一个问安。然后第三节开始呢，他提到一件事情，第三节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为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两次提到喜乐，但是有三次提到真理。约翰称赞这个该犹，因为这位弟兄呢有几个特质。第一个当然是这边所提到的，他凡事按真理而行。那另外一个他称赞他的原因是第五节后面有提到说，因为所有的人都证明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去接待一些到各处为主传扬福音的人。所以称赞他按真理而行，称赞他用爱心来接待客旅，这是他的一个两方面的一个特质。但是他特别提到说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也可以翻译成说按真理而活。按真理而行跟按真理而活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活出这个真理。我们常常提到基要真理的时候，常常是指这个概念的哈。我们上课受洗之前，我们都会上一个基要信仰或基要真理的课程。那么这是一个好像关于信仰的基本的认识的一个课程，谈到三位一体啦，谈到认罪悔改啦，谈到圣灵的工作等等这些基本的真理。其实很多人说为什么需要上这种课程，这种课程的重要性，一方面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什么，我们要信什么，我们接受一个洗礼成为基督徒我在信什么，同时这个真理会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活出这个真理。所以知识跟行为生活是有关系的。那当然我也承认，我也了解不是很多的教会像我们教会要求这么严格，一定要上三个多月的基要信仰课程，上完了还要再上三个多月的受洗班，搞了大半年才能受洗啊。各种教会做法不同，有的是三次四次的，一个月的，或者说顶多我所知道大概只有三个月的，我没有听说过有超过六个月的。那我们是少数要求比较高的，但是也请你记得，我们真理堂要求这么高，我们是很有恩典的。什么意思啊？要求不算高，特别是前几年当我要写宣教历史的书，去读以前的教会历史的时候，就发现哎呀，我们要求太低了，你知道吗？初期教会公元300年以前，在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可以在罗马帝国合法化以前，基督教可在罗马帝国有两三百年的受逼迫，喂狮子的，钉十字架的，烧死的，殉道的是数以万计的。那个时候教会要受洗，那你可真的得坚持下去，平均至少3年，一般而言的人是7年才能受洗。你说上课要上那么久吗？不是上课上那么久，上课上完了要看你能够活出真理吗？这一看，短则2-3年，长则7年，看完了以后行行还去洗的，那一洗完了就准备要死的，因为那时候信主可真的是要命的。 所以今天我们说上课上个七个月觉得好长哦，我一读历史就发现，哎呀，我们真是太有恩典了，只上七个月人家还搞七年呢。当然了，我们并没有要回到过去，但是我的意思是，初期教会为什么需要三年到七年才让你受洗，它不是要看你懂不懂得概念上观念上的真理，你有没有活出真理，你没有活出来，那就继续留校查看，就看一看，看到说你是可以活出真理的，你是行在真理中的，那就可以受洗了。所以当时的教会受洗非常的严格。那你说如果他对真理一无所知，他怎么会活出个真理呢？所以因此他强调的不仅是知识性，而是要活出生活的见证来。但是在这个之前，当然他会先教导真理。所以我们从历史的记录也知道，早期的教会是有留下一些好像我们基要真理的那种课程的东西的。天主教到今天还有一个东西的，他们叫学道班或者真理班等等，这是他们但听到天主教是婴儿洗的，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个婴儿洗礼。不过也不要忘记，他到了13岁到15岁中间还有一个兼证礼，那是你已经到青少年可以思想了，你要再做一次兼证礼。那兼证礼之前就上一个课，而那个课程就是从初期教会就留下来的，就仿佛我们今天的基要信仰课程。所以他们还是有那一套基本真理的东西的。马丁路德的时候，他也有一种马丁路德那种小问答，那小问答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基要信仰课程。所以历代的教会都有非常严格的基要信仰课程的，可是初期的教会可能要求的特高，不单单是一个真理的知识，他要求生活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在初期教会头300年当中，虽然受尽逼迫，教会不但是人数继续增长，而且那个信徒的品质非常的高。为什么高？不是他知识一定要很高，每一个信徒受洗的绝大部分都是有生活的见证证明他所知道的真理。因为逼迫太厉害了，那些想要在教会中得好处的人太少了。即使在约翰写这种约翰一二书三书的时候，那时候教会的逼迫才刚刚开始，还没有什么，所以教会里面还容易混进很多想要在教会中得好处的人，得名得权的。到了后来公元200年到公元300年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逼迫是大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你要在教会做头，你就准备第一个殉道。那个时候真正为主摆上，那真的是赴汤蹈火。所以那个时候的信徒论职，我相信是最高的时候。到了后来君士坦丁接受的基督教了，宗教自由化了，开放了，那就不得了，大批的人涌进教会，可是数值就大量的降低。所以后来当伊斯兰教开始，基督教在北非在很多地方好像很快的慢慢的慢慢就衰微了，因为信徒的问题，信徒没有活出真理来。因为到了后来信基督教成为基督徒的话呢，至少跟皇帝都还可以称兄道弟，你碰到皇帝在教堂里的时候，嘿 brother， 他是你的弟兄，哇，跟皇帝称兄道弟，你只有做基督徒你才可以称他为弟兄。所以变成信主有一种特权，这是为什么皇亲国戚贩夫走卒都千方百计涌进教会，那那个时候数值就不一样了，动机就不一样了。那你能够活出真理吗？那更是有点痴心妄想，然后教会内部的腐败问题就开始层出不穷了。在初期的教会，在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基督徒还是非常少的，有形无形的逼迫都还存在，虽然没有到那么严格的地步，但是该有是按真理而行的。所以其实这些话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是应该活在真理中。当我们活在真理中的时候，我想是让神的心得到喜乐的， 那么当然约翰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的年纪多大我们不知道，那我们知道约翰所有的著作包括约翰福音包括约翰一二三书也包括启示录都是他很晚的时候写的，那时候大概都是公元八十几年到九十几年，那时候的约翰大概至少八十多到九十多岁了，他写所有的著作都是很晚的时候写的。那八九十岁的老弟兄写信给就算是六十多岁的教会的弟兄也够大了，那早期的时候六十岁是很老的，可是碰到一个九十岁的时候他都可以好像倚老卖老的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九十岁的老弟兄对六十岁的不年轻的老弟兄说，我的儿女们，是倚老卖老，他是够老的，是够用资格这样来讲，但这表示说他跟该犹的关系很亲密，他几乎把他看为他的儿女一样。然后他进一步的称赞这一位该犹，他说，亲爱的兄弟啊，你向你做客旅兄弟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表示他接待这些客旅，而且是做客旅的弟兄，不但是做客旅的信徒，这些人呢，第七节说是为主的名出外的，表示他不是接待所有的信徒，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接待的是一些好像是巡回的宣教士或者今天叫做布道家这种之类的。那我说过早期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那个时代因为过去希腊的这种文化的影响，是有一些少数的这种学者啦等等哲学家会常常是走动的。那么但这些是信徒，他们是为主外出的，所以这边并不是说该犹接待了一个到他们附近去做生意的基督徒，这个不是啊，那个不是去做生意的普通基督徒，否则的话那他家里人看一下开旅馆一样了，以后人家只要去那个地方人尽皆知，有一位该犹弟兄很乐意接待，好，所有的基督徒都到他家去住，那他可累坏了。不是，他是接待那些奉主的名外出的，奉主的名外出的那都是为了福音而出去的。那个时候没有旅店的，没有旅馆的，没有旅馆，所以因此到任何地方去都是必须有人去接待的，而不是住在旅店里。当然这个旅店的这个观念可能对基督徒来说很容易想到，但是一个错觉的，是什么呢？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说客店里没有地方就住在马槽里了，那表示说有客店，然后英文就叫做 inn I-N-N 你知道 holiday inn 有没有 inn 没有。耶稣的时候其实他降生的时候要报名上车回到故乡，所以到回到故乡去要住哪里，不是住旅馆的，都是住自己的亲戚家的，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旅馆，全国都没有旅馆，巴勒斯坦也没有旅馆。那因此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去的时候是要找亲戚家里去住，可是因为同时报名上车，同时都各归各的乡镇去了，你说拿撒勒这个小地方一下子不是伯利恒这个小地方一下子来了成千上万的要来报名上车，要得报户口的，哪有一些朋友可以接待所有的人的，所以挤来挤去就没有地方可以住，住在马槽里去了，是这个意思。所以那时候没有旅店，没有旅店。那么因此这些印象给我们了解，就是说因此这些巡回出去布道的这些传道人他必须靠弟兄姊妹的接待，而该犹就是这方面他接待了这些奉主的名出去传福音的人，也因此他的名声他的这些事情呢被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等于说称赞，也因此约翰听到了这件事情。那么他们在教会，他说这些其他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证明了你这样的一个爱心，所以他称赞他。然后第八节约翰说，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也就是说这些奉主的名出外去巡回布道的人，他们是需要这些基督徒凭爱心接待，然后来能够为主做工。 但是要接待这样的人，当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愿意的。而且我们也承认，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可能借着这样的名义，甚至是在外面游荡的，甚至是骗吃骗喝、招摇撞骗的，也不是没有。今天教会历史里面留下了一些档案和文献，其中有一份很有意思，大概是公元200年左右的一份教会文献，是教会好像说，譬如说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某某教会的长执会开会记录留下来。今天是公元200年的哈，所以已经离今天有1800年了。那么文献上说明，如果有人到我们这个地方，就说自称是来传扬福音的，我们可以凭爱心接待他一天。如果这个人待3天还不走，他就是假先知。就表示说，当时这种人还蛮多的，随时又来了一个，随时又来了一个，然后每个都说我来传福音的，哎，搞不清这个人的来历背景，谁介绍他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好，不管什么人，一律无条件接待一天。他超过3天赖着不走的，他就是假教师。教会长执会记录通告是这样，所以表示那个时候滥用这个机会的也大有人在。可是问题在这里了，有人滥用这个机会，然后招摇撞骗、骗吃骗喝；可是有的人是真的为主的名外出，而且他说对外邦人一无所取，就说他不从别人那里得好处。那你怎么办？那这个人来历背景你不知道，你是要接待呢还是不接待呢？你接待呢，你可能被骗。当然那些所谓超过3天是假教师呢，不一定他们所讲的是错的，但是真的是借着这个机会，好像滥用这个机会呢，好像糟蹋了别人的爱心啊。那我们也常常上当受骗，那问题在这里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说今天来讲你不一定要接待一个什么人呢，开放家里住2天了。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常常有一些半生不熟的，说熟不熟，说不熟也算熟，我们都是山东来的，山东我也山东，哎呀，我们都是乡亲，好吧，就这层关系，都是山东人。那好了，他就要求你帮忙这个帮忙那个。那如果说小小的帮忙没问题，哎，借个500块美金，500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要借了不借了？可能你已经借过3次了，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再来一个人要借500了，你给还是不给呢？你已经被骗过了，你已经被糟蹋过了，你的爱心被糟蹋过，你还愿意吗？就这个人你并不知道，他可能真的需要500块。这是你我经常碰到的问题，我们经常我们的爱心却被人滥用。那我吃太多的亏了，那我是选择以后所有人再来找我帮忙的，我一概不借，吃的秤锤，铁了心了，不要再被骗了，已经被骗了3次4次了，还有傻瓜当骗第5次第6次。还是你准备甘心乐意再被骗多一次？那会不会因为过去惨痛的经验，以至于有一个人是真正需要、迫切需要帮助，你就塞住你怜悯的心呢？这是你我的问题。当然，一方面你需要一个属灵的分辨力，可是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爱心就是宁愿吃亏，宁愿吃亏。有的时候算盘不要打得太精，宁愿吃亏，就算这次我上当了，但是假如这个人是真的有需要的，虽然我永远不会知道他真的还是假的，那我愿意以不求回报，宁可吃亏，宁可上当，但是我愿意再信靠相信一次，或者愿意凭爱心的帮助他一次。这个有的时候是基督徒面临的选择。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曾经写过这样一件事情，他讲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可能被人骗了9次，可是到10个人又来找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说如果是我的选择是我宁愿被骗第十次，我也不愿意因为过去的惨痛经验而拦阻了我这一次对人表达爱心。当然他的意思也是说不是这一次好像押宝总会押对吧，他说可能这次又被骗了，但是我宁可被骗，我也不愿意因此对所有的人都拒绝伸出援手。那我自己就碰过一个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时候我刚信主，不是刚信主，信主了一阵子，然后大学毕业刚开始做事，也结婚了。那教会里面认得一个有一位我们认得的姐妹，她自己的表妹吧，是身体有残障的一个身体残障的女孩子。那么她没有信主，是教会出出入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慕道朋友。那我们也认识她了，那当然说很熟不很熟，但是呢也因为这样认识的关系，她不止一次跟我们说借钱或者要钱，他从来没有用借钱这个字，意思是说要钱，要钱以后有没有说要还的，他的确从来没有还过。有时候这样什么事情都有个什么理由了，听起来也蛮好的，哦我要想参加一个考试，可是没有报名费呀、啊、这种之类的，然后我们就给你钱去报名费了，哎我想去看我姨妈，哎呦可是最近啊连车费都没有，哎不大不小的钱给了好几次，不止一次。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妈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大概这个女孩子呢常常跟很多人借钱，她也知道这个人跟我们借过钱，有一次我妈还特别去打听，然后大概找到她的表姐，她表姐说哎呀她就是这样，她每次都骗人家钱怎么之类，所以我妈还特别告诉我说别借钱给她了，这个人啊怎么怎么怎么。那时候我们到外地工作，不在原来的教会了。有一次这个女孩子不但特地打电话和特地到我家来了，这一次要借的钱可就不是几百块了，相当大一笔钱，何况我妈又跟我讲了。那我跟师母我们两个就商量了要借不借，名声不好，这个人名声不好，恶名昭彰了。那这次说哎呀很严重的事情，非要借钱不可啊等等、哦、要的钱又比以前是大了几十倍的，以前嘛几百块就打发掉了，这是要来上万的了。后来来了我们家了，但我跟师母商量过了，那天我们也真的就准备了一大笔钱，但是没有达到他所要求的，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他要的钱超过我一个月的薪水，那是我刚开始上班还不到一年呢，我刚结婚刚上班，他来了我们家了，我把钱准备好放在桌上，我说抱歉我拿不出那么多钱，因为两三天前你跟我讲，那么我说我现在钱也没有这么多，我就只有这么多。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没有九一两万没关系，这个七八千也行啊，七八千那几乎是我一个月薪水啊，但我就拿给他了。然后我说姐妹啊有句话也要说哈，他说我知道，我跟他说我知道你过去几次跟我这个理由那个理由要用钱这个我知道没有一件是真的。他就看着我，我说我知道你过去所说的所有的理由要借钱的都不是真的，连你今天要跟我借钱的理由都不见得是真的，我也不能证明你是错的假的骗我的，我也不能证明你是真的，总而言之我只是告诉你我知道，但钱还是在这儿，拿去吧，我这个钱给了你，我们是从来不指望你会还我的，但我只是要让你知道一件事，很多人愿意帮助你，但是不要把别人当傻瓜，也不要一直糟蹋别人的爱心。神给你的很多恩典，神让你周围很多的人愿意凭爱心帮助你， 但是你不要糟蹋神的恩典。神鉴察人心，拿去吧。他有点不敢拿了，我说如果你有需要就拿去吧。当然他又说了一个理由，同样我不能证明，我也不想去证明是真是假。他说真的，我是骗了很多人的钱，这次我出了这个娄子吧，骗了一个人，那个人呢不是好惹的，因为那个人不是基督徒，那个人最后呢要逼我嫁给他，否则的话呢他要把我所有欠你的钱都要找回来，我没有办法，我都花掉了什么什么什么之类，所以我只好把钱拿来还他，让我可以不要嫁给他。当然这话听起来也是有点荒谬了。我说国家还是有法律的，要逼你嫁给他就凭这些钱，那大概还不至于。不过我说我不想跟你争，我也不想跟你辩。我说我借给你钱不是因为你理由是真的，我只是说我愿意再信赖你一次，但是我知道可能这钱永远回不来了，没关系，我已经准备了，这个钱去就不会回来的。但我盼望周围很多弟兄姊妹是以基督里的爱心来帮你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是相信有神的，而且神是才真的存在的，他鉴察人心。盼望不管这个钱你拿了怎么用，在你一生中他能够给你一点点回转的机会。拿去吧。他拿走了，还了吗？当然没有。后来怎么了我不知道，我只能交给神了。那我的决定是什么？就好像那位基督徒的女作家张晓峰，我们是叫她张姐姐，她是我们的团契辅导，她很有名的基督教的小说家、散文作家。我真的是愿意说，单单就这一个人，我相信我是被他骗了好几次了，可这一次是真是假我无从分辨，那我就是准备决定了，好，再来一次。就算被骗，而且这笔钱可能比以前全部加起来还要多好几倍，我是觉得我宁可这样子，我也不愿意说很可能他不管这个理由是编造的或者真的，他有一个我想以他的情形大概没有特别的理由，他不至于敢开口跟我要这么大一笔钱。我想他碰到一个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他说的理由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我只是盼望这些爱心的帮助对我们而言好像是个损失，但是至少这个人不是约翰二叔所说的那种假教师，我不会拿钱去帮助一个假教师。这个人可能是在爱心上来可能利用我们的爱心或做了一些事情，那我们帮了一点忙，做了这个做了那，结果搞了半天那个。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周围的人需要一些帮助，可能要你帮他搬家啦，或者一些家庭的器具啦，或者一点钱啦，或者这个，然后可能你帮完忙了以后不见了，可能连个谢都没有，你会觉得亏大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凭爱心凭恩真理做的这件事情神必纪念，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好像觉得说我做了什么好事情就应该有什么结果，不是如此。那么所以这个是该由他所表明出来的，他接待的这些陌生的客旅，这些为主的名传福音，那这些人用什么方式能够回报该由吗？我不相信他们有机会回报的。但是该由是按着真理凭着信心凭着爱心去做了，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榜样。但是从第九节开始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另外一个图画，这个也是今天教会很可能都还是存在的问题。他提到说，我曾经略略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斐不接待我们，表示说除了约翰三书约翰二书以外，显然他写给该由所在的这个教会的有另外一封信不在这里，因为那封信被丢特斐可能丢了或者是拦住了，所以他又写了另外这封信给他。这个人被称为好为首的丢特斐，喜欢做头了，喜欢当老大的。这个丢特斐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丢失所养大的，你知道希腊人的神最高的就是丢失神，也就是等于罗马的神最大的 Apollo， 丢失神。那丢特斐这个名字是丢失养大的，对基督徒来说，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台湾来的哈，妈祖的儿子，如果有人一个基督徒的名字叫妈祖的儿子，这个有点怪，对不对？基督徒怎么还有这个名字？赶快应该换个名字吧，对不对？这基督徒的名字，一个基督徒在教会中的名叫丢特斐，原文的意思是丢失，这是希腊的，你说偶像或者是一个神的，那个他养大的，就是他的干儿子那种味道。这个名字本身就不是一个，从基督徒角度来看，好像有点讽刺。这个人叫做好为首的，他喜欢在教会里面做老大的，然后他不接待约翰他们，然后他提到说，我下次去你们教会的时候，我要提说他所行的事情，因为他不但是不接待，他是用恶言妄论我们，或者说用坏话来重伤我们，不此为满足，他自己不接待信主的弟兄，而且有人愿意接待他，不但禁止，甚至把这样的人都赶出教会，听起来是很可怕。但是让人很惊讶的是，第一，这是初期教会。初期教会，我们想象中的初期教会，第一世纪，哇，教会都是很好的。我们今天教会可以乌七八糟、乌烟瘴气，哎呀，以前真是很好啊。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是如此，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哈。哎呀，都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时候都是理想的、完美的社会，教会也是如此。耶路撒冷教会多好，安提阿教会多好，古代的教会多好。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有的问题古代老早就有。即使我们所谓最理想最完美的耶路撒冷教会，也曾经几乎要闹分裂。第六章提到，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为了爱心关怀的某些疏忽，教会里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是本地讲希伯来话的信徒，也有一些是外地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讲希腊话的。这两批人当中有一点矛盾，因为外地来讲希腊话的一些老寡妇，爱心关怀上可能有一点点疏忽了，就抱怨。抱怨如果处理不好，教会就分裂。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好像是最理想的教会，也有怨言，几乎闹分裂。当然神的恩典，使徒们处理得也很好，立刻指派七个执事来处理这个管饭食的事情，斯提凡是其中一个，还有腓力，这些都是处理这件事情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有这种问题，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也有人说谎，假冒为善，那就是撒菲拉跟亚纳尼亚这对夫妇欺哄圣灵，把财产卖了，收了一部分奉献，然后把这部分当成全部奉献，结果圣灵指出来了，当场夫妻两个人死在教会。今天如果哪个教会有信徒死在教会，不管是被上帝天打雷劈死的或怎么死的，我看吓的人都不敢进这个教会了。可使徒行传的记载很妙，死的两个人教会大大的发展，人数大量增加，所以教会要增长，其中一个不能说怪招，可能有一个方式，教会里面死掉一两个人，哇，教会就大大发展了。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有人欺哄圣灵，有人假冒为善，啊，你说今天教会会有吗？会有，以前就有了，现在还是有的。丢特斐这样的人在初期教会也有的，何况更令人吃惊的是，他敢抵挡谁呢？抵挡这位已经八九十岁了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你抵挡别人不要说，你抵挡约翰，那真的是吃的豹子胆了。你要说不会啊，哎呀，我们会抵挡的无非就是那些教会里面其他的一些领袖，或者说哎呀，一个传道才刚刚神学院毕业的，哦，会被欺负。谁敢欺负在教会里面得连高得少的那个老牧师？我们总是这样想。其实初期教会他所重伤的，他不接待的，他所抵挡的，就是使徒约翰。这真的是令人很惊讶的事情，不过也不要太惊讶。 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当面顶撞他的。那摩西不德高年少，他80岁才出来领导他们呢。在民数记，当民众起来抵挡他的时候，他已经到晚年了，他快120岁了。他带领出埃及的事情功劳多大呀，他年纪多大呀，谁敢顶撞摩西啊？就是有。所以这种事情如果今天发生在任何教会中，是令人伤痛的事情，但也不要过分惊讶，因为这是人性中的罪常常会引出会带出来的问题。所以这个丢特斐是一个教会中的领袖，但为什么他会抵挡约翰，抵挡这些其他的领袖呢？就是因为当有人他自高自大，要追求这个所谓虚浮的荣耀，这是在腓立比书2:4所说的，不要追求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就是好像好为首嘛，做老大嘛。这样的人，他虽然没有传讲错误的真理，错误真理是2跟约翰一书所说的那种假教师啊，真理上错误。有一种人呢，他没有讲错误的真理，他就是喜欢争权夺利，那就是丢特斐这种人。所以你要从他讲的话找出教义上的错误，那没有，但是他仍然是在教会中有很大的破坏力的。那么他为什么不接待别的传道人，不接待什么，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别人的话来影响他的属灵权柄，或者说我说了就算。那如果有别人说啊，不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真理不是这样说的时候，哎，他觉得你就违反我的权柄了，他当然就不接待你了。所以有一位姐妹已经过世了啊，我们都叫她苏姐姐，苏恩佩，苏姐妹。她以前很早的时候写过一本小说，那小说的背景是她当年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的一个背景，当然是小说了哈，并不代表说他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的芝加哥的某一个教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小说作家都要先说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如有巧合，如有雷同的纯属巧合哈，不然大家都要对号入座了。一想，哎呦，这个坏人是不是我们教会的某某长老啊？那个故事叫做折径，折径是弯弯曲曲的小路，折径，它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有时候令人感到悲痛的是，有人为主的缘故放弃地上的名利，信主啊，放弃地上的名利，然后进入教会，却在教会中争名夺利，很奇怪嘛，他放弃地上的名利了，信主了，进入教会了，而在教会里面争名夺利，这看起来是有点矛盾。但他说令人伤痛的就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人，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啊、哦，他的故事里面讲了一些这种事情。我深深的觉得他所说的话是今天所有的教会值得警惕的事情。丢特斐这样的人，过去有过，以后还是会有。当然不是说每个教会都会有，但是我们必须提防，我们必须警觉的是，这样的情形会存在的。那么这样形式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些人过分看重自己个人的权利啦、名望啦，喜欢做头嘛，好为首嘛。这种错误的价值观，这种生命上的一种软弱，常常会在教会中产生许多的问题。那么当约翰提到这位丢特斐的时候，他又转到第三个人，所以这里面有三个人，一个是该犹，第二是丢特斐，第三个人叫做迪米丢。11节，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对这个迪米丢的了解不多，事实上圣经上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叫做迪米丢的，所以我们没有他的任何的背景资料。不过至少约翰提到说这个人是行善的，那么而且有别人给他做见证，约翰好像也为他说，我们也确实为他做见证，另外有神的真理为他做见证。那么很多圣经学者是认为说迪米丢很可能就是送这封约翰三书给该犹的那个信差，那这个人当然是该犹不认识的人，是他特别推荐说，这位迪米丢是个好人， 他行善，我给他做见证，众人都给他做见证，这个人是你应该效法的。所以他说你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因为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情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的人很容易为对教会很灰心，那有足够的理由让你对教会很灰心的，教会有些人就像丢特匪这样子，或者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尤其你会说我发誓我再也不去教会了，伤透心了，这是人自然的反应。因此约翰说我们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也不要让这些恶人所做的事情影响了我们对整体的对教会对神的信心失去了。但是确实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信主的，一次两次三次教会的风波之后，他对教会对教会的人完完全全排斥的，这一点我们要避免走入另外那个极端去了。在1970年代，当美国开始有一个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那就是有些 hippies， 那些 hippies 的人呢出生于中产阶级，然后故意呢头发不剪，然后不穿鞋，像个乞丐一样的，那些就是对当时的美国的中产阶级的那种文化反抗。他反抗的方式用这样，他们不是用政治的暴力的，去吸毒啊，唱摇滚乐啊，每天都泡在这个海滩边啊，不回家啊，这种之类的。那后来中间有一些人信主了，可是即使信主了，他们的口号是一句话 Jesus yes church no， 就是耶稣我要，教会我不要，他不要教会，教会也不要他们。为什么？这些人又吸毒，头发长长，不穿鞋，脏兮兮的，然后全身你看多久没洗澡了？如果一坐在教堂里面哪一个位置一坐下去，旁边的这些老伯伯老妈妈们就捏着鼻子，咦，换两排。所以他不要教会，教会也不要他。那他们为什么对教会有反感？其实很可能就是听多了看多了这些事情。当然20-30年后的今天情形有很多的改变了，不过今天很多的信徒也可能你会说，个人来讲谈到信仰，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做个基督徒，但是别叫我去教会。为什么？教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事情让我看不顺眼的，会让人跌倒的。但是约翰的话提醒我们，有好的见证人，他们是行善的，这个是我们要去效法的，我们要去学习的。但是不要让那些坏的见证、坏的榜样，就使我们好像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或者说因为少数一些人像丢特匪这样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对教会整个失去了信心。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组成的，都是罪人，也都蒙了恩。我们都在这条属灵的追求的路上，正在过程中。表示说，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只是有先后。有些人比较追求，有些人属灵上比较被神调整得更像基督，有些还差了一段距离。我们都在这条路上。我们从来没有说，也不要想象教会是一个完美的团体，里面个个都是完美的好人，不是的。然而就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被操练，在学习，彼此学习。那么这个是神要我们所这个所谓学习的一个环境，不是一个完美的信徒在一起的团体中我们来学习，而是说有的教会用这样的说法，有些是在前面的弟兄姐妹，前面的意思是说他属灵上追求的比较久，比较更有基督的形象的，有一些在落后的，那我们都在彼此切磋琢磨当中一起来追求，彼此督促，彼此提醒，彼此帮助。这个是教会，它绝不完美，但是却能够使我们越来越完美。教会不是无菌室，没有细菌的感染的，不是。教会是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但就在这个环境中，我们仍然可以学习按着真理确实的彼此相爱。偶尔可能有弟兄姊妹会让你受伤，说的话做的事会让你失望， 但是也不要因此就是我们的爱心就关闭了。靠主的恩典，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不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多好，也不是我们这个人如何爱主啦，或者说我们这方面的问题，主，但是你实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会面临教会中以及信徒当中各样的人，甚至我们可能也会见到看到像丢特斐这样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人，然而你也把很多好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忠心，他们各样的美好的见证，主也求你放在我们的眼前，好让我们愿意来学习，一起来追求。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条属灵生命成长追求的过程中，愿意靠主的恩典，按着真理而行，能够活出真理，也能够彼此相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